圣经上的一段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一些圣经都是在一本书叫做《彼得前书》这本书。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三段圣经都是在《彼得前书》。那么这本书在哪儿呢？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在繁体字的圣经是335页，新约的335页。简体字版的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是哪一个页数，我们可以帮助别的朋友可以翻到那一页。简体字版《彼得前书》第一章是第几页？是吧？159。简体字版159。繁体字版335页。在我们开始谈这段圣经以前，我要说到一件事，就是彼得前书这本书，有人说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谈到盼望。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彼得前书有三处圣经都提到盼望。那我们要谈到的是，第一，盼望的根基是什么？盼望的根基乃是在于重生的经历。等一下第二段我们要谈到的是盼望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带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表现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第三段我们要谈到盼望所带来的一个福音方面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果效，做见证。谈到盼望，我想今天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不能缺少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很多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生活上的东西，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大概生活当中最不能缺少的，对男孩子来说，电视，没有电视就活不下去了。我太太常常跟我争论，我想很多做太太的常常跟丈夫争论，就是为什么电视跟报纸跟我抢丈夫。因为做男人来讲，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好像人活着还要干什么。也许每一个人会有一些东西他认为是没有这个我活不下去，可是慢慢到一个时候你会发现，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发现人类最不能最不能够缺少的其实是一个希望。他们曾经怎么样研究呢？在二次大战当中，在德国的一个俘虏营的里面，有很多的俘虏，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囚犯，在一个集中营的里面，那生活当然是非常的痛苦，然后他们每天做很多很多的苦工，可即使是这样，那些人还可以活的，虽然都是瘦得要命，活得好好的，他每天去做苦工，盖铁路，搞这个搞那个。有一天呢，那个监狱的那个负责的官员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想法呢，他说算了，我们不要去盖铁路了，我每天只做一件事情。他在俘虏营的里面，他叫这些所有的这些俘虏这些囚犯呢，从这个俘虏营的那个草地上，这个空地上，这一边把土挖起来，然后搬到这一边，搬了很多土来以后，然后隔几天说你们通通再把它搬回去，隔几天再挖起来再搬过来。连续做了2个月以后，俘虏营里面有200个人自杀，还有呢有些人是绝食而死。为什么？没有希望，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只是把土从这边搬到这边，从这边再搬到这边，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结束。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干什么？没有干什么。所以那些人就自杀了。那你每天去盖铁路的时候呢？他没有自杀。每天受责骂的时候，他没有自杀，因为他还有一个希望，终究有一天我会出来的，终究有一天或许怎么样。所以怀着一个希望受的苦，他还可以活下去。当他发现没有希望的时候，很多人都自杀了，也有些人就是无疾而终了。你就发现希望其实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没有了这个你还要什么。所以我相信在今天的人世当中，很多人最后会选择自杀或者很多的路径走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原因在哪里？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盼望，人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我想每一个人都在寻求某种的盼望， 不见得是在最苦的地方。我们想象中中国大陆啦，或者非洲索马里亚那个地方啦，那边是很苦的，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在美国这个地方，在很多很富裕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同样是没有盼望的。甚至有很多的人，可能在他所谓的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会选择那条路，因为没有盼望。在他来看，人生没有出路。那么到底盼望是什么？盼望的根基在哪里呢？彼得前书第一章他提到一件事情，第三节到第七节，这是第一段我们所要看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他这边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边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拥有一种活泼的盼望，或者活生生的盼望 living hope， 这个盼望是不会死亡的，不会消失的，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不见的，这种叫做活泼的盼望，活生生的盼望。他说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到这个活泼的盼望。重生使我们得到活泼的盼望。礼拜五晚上我们曾经稍微提到什么叫重生，重生不但是再生一次，重生也是从上面生，在原文是有两个意思，从上面生就是从圣灵而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因此我们活泼的盼望，严格说起来，从这边所说的是来自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也许对于我们很多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讲，死里复活是一个很荒诞不经的一个神话故事。我也承认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怎么可能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不过同样的，我不知道我当中有多少人可以跟我解释毛虫变成茧里面的蛹，然后又变成蝴蝶的时候，这个整个生物的过程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多少人可以解释，当毛虫进入茧的里面变成一只蛹，几个月之间它几乎像是死亡一样，然后破茧而出就变成蝴蝶了。这个生命的转变，这个生命奥妙的过程，又有多少人能够解释呢？同样的，我们用我们的科学头脑想要尝试的解释一些物质的世界所发生的现象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觉得没有办法怎么解释。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知识是那么的有限，有太多的事情是你我所不了解的。你今天也没有办法对非洲的一个土人告诉他说，我们空中有无线电波，这无线电波可以让你收到一些声音，你打死他他也不会相信的，他觉得你这个人是荒诞不经，你没有理性，你没有头脑，哪有什么波呢？你怎么跟他讲？物理博士也没办法，在那个人的经验里面就没有这回事儿。所以什么叫理性？那就是我的经验，我经验里面没有，它就不合乎理性。所以你的经验里面没有，我的经验里面也没有死人可以复活。所以死而复活，我承认理性上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不过我说它是个历史的事实，因为不但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耶稣基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不管这个历史的事实有多少，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去讲，但是从基督教的兴起，从许多基督徒的见证当中，你可以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不然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因此重生的经验不单单依赖过去的历史的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重生的经历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在经验到的，那个是重生的经历。所以一个是历史的过去的事实，一个是今天的我个人的主观的经验，这两个都是我重生的经历， 这个重生的经历使我能够有活泼的盼望。而且往往我们个人的主观的那种重生被圣灵所改变，被圣灵所重新再生一次的这种日积月累的经验，更是我们拥有活泼盼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不只是依赖过去的历史事实，我拼命去读考古学历史学去推证过去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过，我会读的，但是更重要的不是那个，而是今天我个人重生的经历。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到 Atlanta， Atlanta 教会请我去讲道，然后我也顺便礼拜五晚上去了雅典城一个大学城讲道，礼拜六到 Clemson 另外一个大学城讲道，然后礼拜六的差不多傍晚赶回 Atlanta。 那么去之前一位我的好朋友，是我高中的同学，也在他们教会做执事，他告诉我说，哎，庄主坤啊，今天晚上就是礼拜六晚上还有一个特别节目临时安排的。我说什么特别节目啊？晚上要讲道。我说讲上讲道没问题啊，几点啊？十二点。我说啊，晚上十二点讲到几点？两点。早上两点，对，早上两点。我说谁来啊？就有一种人只有十二点到两点可以来的人。我说哪有人会十二点到两点钟听到的？他有啊，开餐馆的。就到那边，那么我赶到 Atlanta 大概是七八点钟，简单吃个晚饭就睡一个觉，因为早上两点讲完，早上九点半还有主日崇拜，所以要先睡一点觉。对，睡了一点觉，然后十二点钟到餐馆。那当然这个路上这个我这个好朋友也跟我讲了一下，那他是这样讲，因为去年五月去年三月底我去了 Atlanta 他们办的一个福音营，是东南区的，包括 Georgia 一部分的 Florida 的 Tennessee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一大堆十几个教会合办的，那去了八百多个人。那么 Atlanta 有一个餐厅的老板是一个韩国华侨山东人，那么他是 Atlanta 这个韩国帮的老大，因为他是韩国汉城华侨中学的训导主任。 Atlanta 有300间中国餐馆，其中100间是韩国的山东华侨们开的，那么这些全部都是汉城华侨中学毕业的学生。那么这个训导主任自己也开了一个餐馆，那么他是老师，他在那边做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师，所以所有的这餐馆老板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是韩国帮的老大。那么这个韩国帮的这些餐馆老板里面，在过去这些年当中陆陆续续有很多人信主，那么这老大没信主，所以他们中间很多人就一直要想办法让这个老大嘛能够信主。那么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去年去他们福音营的时候，那么下了飞机，我的同学就把我带到这位老板叫邱老师的餐馆去。他说啊，我们一直请他去福音营，他一直没有肯定的答应说一定会去。我们想到一个最后的办法，你到他的餐厅吃饭他就非去不可。果然我去吃了饭以后，那么老板当然很高兴啊，这个养员在他餐厅是蓬荜生辉。既然生了辉，我同学就旁边就讲了一句话了，哎，邱老板啊，养员到你餐厅来吃饭了，难道你福音营还不去吗？去去去去去，一定去啊。他就去了。中间有一堂布道会，我呼召的时候我说，今天我们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法呼召，我说愿意信主的人呢不必举手，不过比个手势。就唯一的道路一这样。那么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演讲厅，所以它是阶梯式的。邱老师呢坐在最后一排很高的地方啊，不过正好我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当然有一些人举手，不过我第一眼看到就是他坐在最后的时候，我看到他，哦，很高兴他信主了。当然后来婚姻结束我回家了。那天晚上我要去Atlanta， 然后去餐厅的路上，我同学就跟我讲，他说你不知道，从三月底回来到现在，这个邱老师啊变得很多很多。当然这位邱老师以前的情形我不太知道，那么听他这样讲，我可以想象他原来的情形。他说啊，第一件事情，他太太呢非常高兴，他说啊，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丈夫，他没有离婚再嫁，他只是说我丈夫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然后他的儿女呢也跟他们的那个同个年龄的那些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们有个新的爸爸啊，所以 太太说有个新丈夫，儿女们说有个新的爸爸。那么当然他们稍微形容一下大概知道，就是说他以前呢大概我想大概是训导主任的个性吧，因为我们大概都是凶巴巴的，然后我不知道山东人的个性是什么，呵呵，是不是比较暴躁呢，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他大概在儿女、在同学、在学生、在太太的心目中，他的形象有一个一定的某种的形象。那信主以后就非常不同的改变，对儿女、他的太太非常的感谢主，同时呢也非常的impressive， 非常印象深刻，说哇，这个怎么会变得一个人。不但如此，他所有的邻居，那天我去聚会的时候临时去接了一个人，那就住在他家隔壁，所以那个太太已经先坐在车上，那个邻居也是山东华侨，大概快50岁了，一个太太，他就说啊，邱老师都可以变的话，什么人都可以变所以呢他说这种教我可以信的所以他就去教会，那么那时候快要受洗了。然后他信主以后很热心，所以他说既然我信主了，那么做老大的他就要叫韩国帮的人都要信耶稣，所以他就安排了这个聚会，晚上12点到2点所有的餐厅老板都得来，就那天真的来了70-80个，把整个他有一借了一个餐厅，那个安排刚好可以让聚会，因为有的餐厅没办法聚会，他们在餐厅里面聚会，他有一个餐厅刚好可以，人来了70-80个人，那很多年轻的也有一些中年人，那他们就说如果不是邱老师出面，有些人你怎么请都请不动，就是邱老师一出面大家都得乖乖来听。当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个聚会里面信主，我只是说这个人改变了，他有一个重生的经历，他自己有了改变，别人看见的也有的受到他的影响。那我相信在他的身上，他的那种的经历，他会拥有一种活泼的盼望。所以他整个人所表现的不同，不是因为某种的教条教规或者教义，或者是教会里面的规矩，你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他就怎么样。那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改变所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那叫做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这种活泼的盼望，不单单是生活行为的一些改变而已。他这边提到说，这个盼望呢，可以一方面使我们在苦难的当中能够承受得住，另外一方面，对于生命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所以他第四节说，我们这种活泼的盼望可以使我们确认我们可以得到那种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种超越生命的盼望是我们活泼盼望当中的一部分。对我们很年轻的人，也许我们对于死亡觉得还很遥远，不一定。但是即使是很遥远吧，这种活泼的盼望可以帮助我们去坦然地面对我们的人生。最近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有时候跟他们谈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个姊妹跟我做一个见证，她的妹妹有一个小孩，只有6岁，只有6岁。那么他们不是基督徒，可是跟基督教有点关系，因为他们曾经去过教会之类的。然后最近偶然之间，他的小孩子去检查，发现他得了一个癌症，非常特别的癌症。医生说照他们所得到的消息资料来看，这种癌症的小孩子活不了太久的。那当然这个父母一定很伤心了、那么癌症的治疗过程也很痛苦，放射线治疗啊，然后会让胃口不好啦、头发都掉光啦，什么这一类事情很多很多。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很感谢神，就是因为跟我谈的这个姊妹呢，最近她的属灵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她信主了，而且信主以后非常喜乐，他就把福音传给他妹妹，他也回过台湾看他的妹妹，看他这个小外甥女。那么就在这过程中，他妹妹信主了，然后他这个小孩子也很乐意的接受耶稣。那么最近他们就常常有通信，常常打电话，他也常常把他这个外甥女的见证告诉我。他说他的外甥女信主以后，一方面当然我想神给他特别的恩典，所以他曾经好几次跟他妈妈讲，他说你知道吗，好几次我梦见耶稣，好几次我梦见耶稣抱着我在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在里面玩等等。所以他说其实那小孩子才6岁，他说其实我觉得死不怎么可怕耶， 其实他还没有病得很重，就现在来讲，他可以下床走路，他可以干什么？是头发都掉光了。他妹妹说，他说现在他的女儿是全医院里面的快乐小天使，头发都掉光了，可是他还可以走路，还可以怎么样？所以他就呢，每天抱着他的玩具，抱着他的故事书，到每一个病床，他当然不会跟大人讲，他只要年龄跟他差不多，或者这种小朋友也是生病，各式各样的病，他那个大概是特别的儿童医院，就都是那种小病人，他就每一个床就跟他们谈故事啊，谈谈，然后告诉他说，信耶稣，你就不会这么痛苦啦。那那些小孩子，你知道，有打针啊，还有什么身体的、心灵的、肉体的痛苦，各式各样的。然后爸爸妈妈也苦，哎，就是这个小孩子，到处每一个床、每一个病房去传福音，也有很多人信主。你可以说这是小孩子不懂事嘛，幻觉。未必吧，因为他对重生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对这个福音得到这样一个体认的时候，他对于生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因此他可以坦然的，即使要面临死亡，那么当然我们仍然为他在祷告，也许神会医治他，但是不管他自己、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周围的朋友、亲人，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就算神没有医治他，我们仍然可以快快乐乐的。他的父母也说了，如果神要把他取走，我们会含着眼泪，但是我们会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他去哪里，他也知道他去哪里，我们不会担心。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对生命的体认不够的时候，我们会畏惧死亡，没有错。所以莎士比亚我记得是在哈姆雷特那个剧里面就说了一句话，人为什么对死亡恐惧呢？最主要就是你不知道死了以后去哪里，你不知道死了以后结果会变成什么，所以人对于死亡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没有办法消解的恐惧。如果你知道死亡以后是什么，你就不会有恐惧。可是谁知道死亡以后是什么？所以我当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刚开始学没有多久，我的物理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大概30来岁，身体有点残障，所以走路一跛一跛，眼睛不太好，所以每次戴一个很特别的黑眼镜，任何时候白天甚至房间很阴暗，他都戴个黑眼镜，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教我们的物理，看起来人是一个很认真，然后很认真做事情的人。教课教了一个多月，然后他就不见了，又换了另外一个人替他上课。我们听说他生病了，再过一个多月他死了，然后我们就全班同学去参加他的公祭。我一进的那个灵堂的时候，一个白色的挽联，痛失英才。我一看到那个挽联，我心里在想，主啊，我不知道我死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人给我这个痛失英才。人生是什么呢？如果是很短暂的，如果是怎样的死亡，到底人生是什么呢？大一的时候我们读一本英文课本，那么 有一课英文叫做 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如果还是一个大一的新生，那写那封这个信的人呢，他大概是50-60岁了，已经做爸爸，他的儿女去读大学了，所以他的信我想是写给他的儿女的。如果我是大一的新生，我不会像你们一样去胡天黑地去玩那个东西的，我会好好读书，我会好好这样这样这样。 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 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懊悔 If I were so and so。我读完这篇文章，我心里一个祷告就是 Lord don't let me say if I were， 我永远不要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希望珍惜我现在有的每一天，我不希望等到任何一个回头一看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会让我的婚姻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会怎么样怎么样读书，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做我的事情，何不今天做你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好好的用你的每一天，不要以为来日方长。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他会坦然的去面对他现在的人生，而且即使有苦难，即使有死亡的威胁，他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因此在第六节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的，人生中有很多的考验，婚姻的危机， 事业的危机等等等等，但是这一些短暂的这些试炼暂时会叫我们忧愁，但心里面我们却是大有喜乐。所以对基督徒我也要说几句话。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常常觉得是在生活中很多的考验，甚至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有这种感觉，在我刚刚信主的头两三年的时候，我大一信主，大二大三的时候，有段时间有时候在夜里面想想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念头说实在啊，我到底该不该信耶稣啊？当时是行信了，也受洗了，但是有点懊悔。如果懊悔呢，好像信了耶稣以后啊，比较倒霉耶。为什么比较倒霉呢？神的管教比较多。我就看看我的朋友，我做一些事情，当然了，不是很好了，可是哎，管教就来到，那别人也一样做，别人就没事儿，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呢？我心里知道，神的眼睛就瞪着我，所以心里有点懊恼，就觉得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说不定没事儿，那是基督徒呢？哎，你只要稍微偏一点，神为了爱你，噗就打你一下，那我何不我也是做一个谁也不管我的，对不对？那么不是很好吗？所以那时候有点懊悔，觉得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嘛？试炼比别人多，考验比别人多，那好处又没有比别人多。如果说信耶稣，别人要饼没有饼，我要饼就有饼，还有 ice cream 送你，那多好。可是不是如此啊。可是过了一些年，我慢慢体会到了，人是为了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为了爱我们，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上容许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试验在我们身上，为的是炼尽我们，好像火药炼尽那个金子一样。所以我现在有另外一种态度，感谢神还看得起我，给我一些试炼。如果你生活太风平浪静，最近平安无事，期限无战事的话，小心一点，你啊连魔鬼都懒得碰你了。因为啊，风吹就会倒，太阳晒就会化。我在一个教会啊去讲到，他们教会有一个对联摆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然后还有一个对联这样写，不是精兵就是散兵，不是散兵就是逃兵。那个散兵不是跳伞的伞哦，松散的伞，台湾话就是刷刷，散散的散漫的兵，拉里拉他的兵，不是精兵就是散兵，不是散兵就是逃兵。从台湾来的人，我不自觉的会再加一句尾巴，画蛇添足，不是逃兵就是抵押兵。台湾人吃抵押兵什么冰棒，散兵呢是很散散的啊，逃兵呢枪一响就逃掉了，抵押兵呢太阳晒就会化的。有一种基督徒就是抵押兵，所以魔鬼不必碰你，出太阳就可以了，你就门了。所以呢，平安无事，平安无事的时候你要小心，神不管你了，魔鬼也不碰你，那这种基督徒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每次碰到试炼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感谢主，感谢主你还看得起我，还能够承受一些苦难，承受一些试炼。所以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能难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活泼的盼望是经得起环境的试炼的，是经得起各式各样的挑战的，这是真正叫做活泼的盼望。可是活泼的盼望是来自于每一天的那种重生的经历，我们的生命每一天被神所更新，被神所提醒，每一天起来的时候不是喘一口气说又是苦难的一天，不是这样的，而是每天一起床的时候看到阳光也好，看到下雨也没关系，感谢神昨天过去了，今天有新的挑战， Let's go， 这才是新的盼望，叫活泼的盼望。每一天有新的挑战，新的问题，过去的问题不管我昨天处理的怎么样，我重新再来一次，那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拥有活泼盼望的时候他的人生的态度。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真正的盼望不但根基来自于这个重生的经历，盼望会带来我们生活行为上的一些表现的不同，我们称它为一种圣洁的生活。在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这样说，第一章第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一个拥有盼望的人，他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对基督徒来说，不要因为反正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也许我已经受洗了，受洗证书也每天带在身上，好像这个通往天国的车票每天摆着，没问题的，稳进天国了。所以呢，所以就放纵自己，胡作非为。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很好的见证，相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大概是因为这个误解，以为我已经信主了，以为我已经可以直达天庭，没问题了，管我做什么都没关系，反正大人不计小人过，反正人是软弱，常常会犯罪，神已经赦免我了，赦免我了，以前赦了以后还会赦，所以我以后既然可以赦，我今天就再做几件坏事也没关系。那是误解。这边说什么呢？既然你要专心盼望，你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小心啊，小心什么？天国的车都开了，你还不知道呢。有一个人写一个故事，一个台湾的旅客去大陆，那时候刚刚开放探亲呢，他去大陆，他是东北人，所以他要去东北，但他先去了北京，玩了几天，要从北京坐飞机到东北去，那么他坐飞机到哈尔滨。所以呢，他坐9点钟的飞机，那么照规定一个小时前要到机场，他8点以前就到了机场，然后办好所有的手续，准备等飞机来。等啊，9点15分呢，飞机没动静。所有的旅客，你看我，我看你，到底飞机来了没有 ？check in 好了，门没开啊，飞机也没说要来啊。有个旅客忍不住了，就跑去问这个柜台小姐：“哎，小姐啊，这个9点钟飞机来了没有啊？”那小姐就白了他一眼，来了不会告诉你啊，没告诉你就是没来啊，还问。所以那个女的碰了一个鼻子，说是，我回去坐下来了，那就不敢问了。哎，可是呢，10点钟的飞机旅客也已经 check in 了，哇，好多人。最后呢，10点15分了，9点飞机没下落，10点的飞机呢也没动静。但是吃了一个教训，当然谁也不敢去问了。然后11点飞机的旅客也开始来了，哇，那个小小的机场呢挤得一塌糊涂。可是到11点半、9点、10点、11点的飞机都没消息。你知道中国民航 GAC 有个绰号 China Airline Always Cancel GAC、China Airline Always Cancel， 中国民航永远这个取消班机， 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飞机要来不来。所以呢，9点没来，10点没来，11点没来，然后晃又晃回来了。每个人手上就是拿那个热腾腾的馒头，只拿了个馒头。那这边排队是干什么呢？就是那种自助餐的哈 ，cafeteria， 所以就是拿菜拿汤什么的一大堆的，然后要付账。拿馒头的大概就不排队就过去了，然后就那些人拿了馒头就过去了，然后就坐在那里等了。那这一队的人很长很长，好久都没动。12点45分了，忽然间广播了。各位旅客，现在去哈尔滨的飞机9点、10点、11点、12点的飞机全到了。各位旅客，15分钟之内上飞机，遇时不候。整个餐厅就爆炸了。排队的人呢，想说，我等了半个小时，什么也没吃到，上飞机了。我不知道现在中国民航改变规矩没有？以前我都知道 CAAC 的飞机，飞机上什么都没得吃的。我去坐往福建的飞机。给我一包饼干，用丢的，还好我棒球还不错，一丢马上啪就抓住，我说啊，用丢的。然后饮料也是这样，啪一甩，跟甩扑克牌一样，他给他一甩，咔咔咔咔4个，哇，这技术之高啊！我说哦，所以我知道中国民航飞机飞机上是没得吃的，所以那个人排队排的没吃到的，哇，骂了要命，排了半个小时没得吃，坐飞机又没得吃，然后从如果9点飞机的人，那么。快1点钟才飞到那边，大概下午3点，中饭没吃，连晚饭不知道吃得到吃不到，所以骂得要命，骂得最大声的是已经买到了，一碗汤，2盘菜，一个白饭，你说是要吃那是不吃呢？15分钟之内上飞机，你不吃我花了钱了，你又不能把它带上飞机，你怎么办呢？所以那些人简直是啊，气炸了。那台湾旅客是没吃到，他回头一看，那几个拿馒头的，一副那种老江湖的样子。我就知道嘛， 所以馒头在手上，天不怕地不怕。我告诉你，那些拿馒头的就是懂得什么叫做专心盼望。你不要以为飞机永远不来了，汤啊菜啊还买了那么多了，还准备好好的享受一顿，那飞机就来了。结果呢，排队排了半天呢，那些拿馒头的人他懂得要约束自己，谨慎自守，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了，所以就拿个馒头就好了。所以啊，专心盼望的人，他们的生活后面他就说了，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要太放纵，以为反正救恩已经是我的，天国是我的了，管他做什么，管他做什么。圣经上就说得很清楚，那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就是神是圣洁的，你就要做个顺命的儿女的话，你就要做个圣洁的儿女。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盼望所带给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决然的不同，就在于我们会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那个盼望，不是因为有了盼望我更可以放纵，相反的，因为那个盼望，所以我们就不要像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种放纵肆意的样子。我们在婚姻的生活上要圣洁，在美国我知道婚姻的问题一塌糊涂，在台湾在中国大陆这些问题也慢慢在严重，夫妻的关系非常的严重，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婚姻上的圣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钱财的事情上我们要圣洁，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我们要活出不同的生活的典范。你知道在罗马帝国前两三百年的时间不断的逼迫基督教，最后到康斯坦丁大帝他自己接受了基督教，而且给基督教很多的帮助。当然我个人并不赞成任何一个政权给基督教特权，因为给特权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是君士坦丁大帝个人接受基督教，同时他给基督教宽容的原因在哪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在那个逼迫的过程中，有一次不是君士坦丁，是另外一个皇帝，他的手下一个总督写封信给这位皇帝，他说，皇帝啊，我们现在拼命在逼迫基督教徒，可是你要知道吗，我们整个罗马帝国所剩下的唯一能够做好的罗马帝国的公民的只有基督徒了，他们按时缴税做慈善做什么，你把这些人都杀的话罗马帝国还剩什么？的确那个时候的确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原因很简单，他有政治斗争，他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当时全罗马帝国40%是基督徒，相当大的势力，他跟他的兄弟在争夺王位。那么当时的罗马人已经不当兵了，都是雇佣兵，雇佣兵呢谁出钱我就跟谁，所以这个军团呢常常叛变的。君士坦丁大帝他手下的军团从来没有叛变，因为都是基督徒，当然也为了这个目的他愿意归信基督教呢，更能够让他的军队跟他能够同心，有一些政治动机。但是的确在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里面最好的公民是什么？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有一天历史会不会这样写，十几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你要找到最纯种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共产主义者吗？你只能在基督徒当中找到最纯种的。现在纯种的共产党员不太多啊，杂种很多，各式各样的杂种跟混来混去的，你要找到最纯种的共产党员，也许有一天你只能在基督徒当中找到最纯种的，真正最 idea 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从这个宗教的观念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当然有很多无神论的观念等等，这跟基督教是不能相合的。可是我说共产主义共产党员那种最理想的社会的那种社会当中的公民，只能在基督徒当中恐怕你可以找到。到那个时候我想对基督教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基督徒为了这个盼望，我们的生活是更该加倍的是敬虔，更该加倍的圣洁，而不是放纵。这个是盼望在我们生活当中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关于盼望会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3节跟15节， 第十三节跟十三节到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这边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你心中真的有盼望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影响，产生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你心中有盼望，甚至在受苦的时候，你还是有盼望的时候，别人会看出你的不同，以至于别人会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到底你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有盼望，还能有喜乐呢？这就成为你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一个心里有盼望的人，他是最能够传福音的人，不是靠他的口才，也不是靠他到处好像去传播一个什么东西。常常一个最有效传福音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生活的品质，而且是在患难中他显出的那种盼望。所以他即使是受苦，他的盼望会带来别人的一种羡慕。有一次有一位戴绍珍牧师，是戴德森牧师的戴德森这个台湾内地会创办人，他的曾孙，他有一次做见证，他说他去西边，中国的西边，大概是贵州还是云南有个地方，还是甘肃，总而言之，他去探访一些信徒，然后碰到有一个信徒，这个信徒呢，为了信仰的缘故受到很多逼迫，他本来受的教育也不错的，工作也还不错，可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很受歧视。他工作就常常被调来调去，然后都从好的调到不好的。那他很爱主，那么在也常常跟别人介绍福音，所以他工作就常常受到很多的影响。可是他一直很喜乐。最后呢，他们这个单位主管呢，就把他调再调，降再降，降到最后降到最低，让他去管厕所，管厕所，就要去管厕所。但是呢，戴绍珍牧师见到他的时候，那个弟兄非常喜乐，戴牧师啊，哎呀，神实在是奇妙，神就把我安排了一个工作，这个地方啊，没有人不去的。以前嘛，我在一个小单位啊，我只能跟我办公室人这个人讲讲，那个人讲讲，别人我又不能到处去串门的。现在我到了厕所，谁不来，谁都得来。他说太好了，天下哪有一个地方比厕所更好的？我相信他每天带着笑容扫厕所的时候，人怪每个人都要问他，你到这儿你还能笑吗？哎，他就是能啊。所以我想人人都问他，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所以他说感谢赞美主，现在传福音没有比任何地方更好，他喜欢在这儿。你碰到这种人，你还能够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他不喜乐呢？如果他到厕所都会喜乐，那你实在没办法。这个人就是因为他重生的经历，就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即使到这种受苦，他说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怕威吓，不惊慌，然后呢常有喜乐，所以别人就会看出说，像你这样的经历你还能够有盼望有喜乐，那一定 有一个什么秘诀，教我几招。我的生活我的环境可能比你还好，可是我就没喜乐，那你这样还能喜乐，你到底有什么？哎，他就有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那抓住这样的机会的方法，他这边就是说，一方面你心里面活出盼望，同时他强调心里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心去回答个人。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我不懂，这个我带你去查经班，问这个陈弟兄啊，问这个，我什么都不懂，要常做准备啊，是不懂啊，是不太知道怎么说啊，没关系，想一想，如果给你五分钟，你要说什么？不需要长篇大论，你把你自己所领受的分享给别人，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但是你生命中的喜乐，你那种在没有盼望当中却能够活出有盼望的那个，是第一个吸引别人的地方。所以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到街头，不是到公园，不是去找那些不认识的人，而就在你生活环境的里面，你自然而然的流露出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流露出那种压抑不住的盼望，活泼的盼望，那个是最有效的传福音方法，胜过一切的言语。 胜过一切的方法，它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力。今天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福音之所以在乡村，大部分在乡村，在很多的地方所以能够广传，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信徒他们拥有活泼的盼望，而且他们也真的活出这种盼望来。在美国，我们到处有什么电视布道、大型布道会，几万人参加的，说这个方法好，那个方法好，大陆一个也没有，长得比谁都快。我前两天为了写一篇报告，还看了一些资料。1992年，中国大陆一个什么机构，一个是国家的中央那个统计局的一个单位，他们做过统计，这是目前我所看过的唯一算是属于半官方的，就是说是官方调查，但是没有对外完全公布，但是在某些机构有公布的。他的资料是全中国现在有6300万基督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1亿的佛教徒，全国有18%调查的时候自称是有宗教信仰，18%呢大概等于2亿，那1亿佛教徒，但是有7500万是属于基督教加天主教。1949年以前，基督教徒70万，天主教徒330万，加起来400万。1949，现在1992，7500万，哇，怎么涨的？我就说，没有任何西方世界你在美国所看到的任何布道方法，在中国大陆都没有，没看涨那么快。所以，不是一个有名的讲员，不是电视，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就是信徒他拥有活泼的盼望，他活出来，然后就带领别人信徒。3年前，刚到芝加哥，到神学院报道的时候，那个新生当中有一位新生是从浙江宁波来的，她是直接一个女孩子，她直接从浙江来，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你怎么来的，然后你怎么信主的？她说她在浙江信主的。那我说你怎么信主的呢？她说是我爸爸带我去教会，所以事实上她自己的信仰还只是marginal， 就是只是懂一点点，所以后来她搞懂了以后，她就没有读神学院，因为她事实上不适合读神学院，她去读别的学校。他是基督徒没有错，他说他爸爸带他信主。那我说你爸爸为什么信主？他说因为我爸爸在文革的时候下放关牛棚，那当然就是他是知识分子，他爸爸是大学教授，就是被下放，然后被整得很惨。那么在下放牛棚的时候，牛棚里面当然一大堆人当成牛，一大堆被关的，其中有一个人是个基督徒，那他爸爸跟那个人关在一起的。当然一个知识分子被下放到那个情况下，我想自尊心各方面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他爸爸也是一样，然后整个人生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了。可是他这个朋友呢，以前不认识的，但他很喜乐，他爸爸就很奇怪。后来在这个过程中偷偷的他们就谈，他就发现这个人是基督徒，那个人也跟他谈到基督教的事情。那当然在关在牛棚里面，他们当然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什么宗教的活动。到了文革结束，他们都平反了，都回来了，都回到各个岗位以后，他爸爸一回家第一件事情召开全家的人，全家都信耶稣，一声令下就全家都信了耶稣，他女儿就在受洗了。他说就这样子来的。我相信这样的见证大陆比比皆是，他们经历到重生，他们得到活泼的盼望，因此别人看出他们盼望所在就问他们，然后那些人虽然是隐藏的秘密的，但他们乐意跟别人分享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福音就这样出去了。没有任何一个有名的讲员，但一个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拥有真正的盼望，那种感染力是远超过一切的，这几乎像原子弹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的朋友，带给我们的同胞，希望对国家能够发生影响。在我们来看是很难，因为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问题那么复杂，可是从神来看它也不难。因为任何一个人也没办法想象从中国过去400万的信徒要有什么办法让他能够成长到今天的7500万，但是神就让他成长，是因为信徒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见证。神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得了。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自己反省的就是，我是不是拥有重生的经历，以至于我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如果我拥有活泼的盼望，我在我的生活上是不是分别为圣，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的恩典呢？ 如果是别人看出我心中盼望的缘由，当我问我的时候，我又能够怎么样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呢？去把我的福音，把我所从福音当中得到的好处告诉他呢？若是你能够在这三方面好好的去思想，我相信我们不会辜负神的恩典，你也会看见那个生命的泉源从你的身上流入到别人身上，那是一种何等喜乐的生命。你会看见生命是一个活的东西，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生命。今天你我都可以经历到，不但你自己可以享受，而且你周围的人都可以因为你的缘故蒙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三天的聚会当中，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也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常常的思想，因着你自己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这活泼的盼望。主，求你让这个重生的经历不成为过去的历史，来成为我们每天新鲜活泼的一种经验，好让我们一而再再三的经历到你那个复活的生命，那种复活的大能天天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更是愿意效法你的榜样，愿意让自己做一个圣洁的人。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我们也应当在你的面前更加的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你所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和恩典。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各样传福音的机会上能够常做准备，好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的将这福音能够介绍给我们周围的朋友，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同学，让我们所有周围的人都是因着我们的缘故也能够同享这福音的好处。谢谢你带领这个聚会，谢谢你自己保守这个教会，也求你自己祝福在这里的许多的同学，许多的朋友，让他们不仅在学业上能够很顺利，也能够各方面能够有所学习，更盼望的是每位在这里的朋友们，他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体认到你自己那又真又活的生命，经历到你所要赏赐给我们那丰盛的荣耀，那丰盛的恩典，好让他们在这里的学习不是仅仅皮毛的学到一些知识而已，乃是真正的能够得到那又新又活的生命。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